第五十七课，经过了四堂的心理学与圣经一些的对照，各位也盼望也读了一些亚当斯的一些的简单的实际的辅导单章之后呢，我们就用剩下的三课来讲一些圣经辅导里面基本的概念。请各位同学注意，这个是一课导论的神学课程，我们这里没有意思把所有的每一种的神学课程的内容都很细的讲述，所以这里并不是一次的完整的圣经辅导的课程，连导论都不敢说，不过至少把一些重点提出来啊，目的是上完这个神学导论的学生们呢，对每一范围有一些的初步的概念。首先我们来看圣经辅导的目标啊，把个目标定好了，方法步骤就容易解决了。第一，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使人感觉的舒服一点，好像弗洛伊德所讲的 equilibrium 心理的平衡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往往有朋友们组内的姊妹弟兄们来找我们，假如是打电话的话，往往是晚上十点以后，讲给你讲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啊，讲到啊早上三点钟你不能不睡觉了啊，就草草的结束。当你听对方这样子的在吐啊，把他的心里的痛苦都吐出来的时候呢，你当然就会感觉到啊他的痛苦，所以无形中你的目标就是让他舒服一点，不要那么痛苦。各位，消除痛苦不是圣经辅导的目标，可能是目标达到之后一个的后果，但是不是目标。第二，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让人有一个积极的好的自尊心，不是的。那这个目标呢，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西方，已经流行到一个地步，自尊心、自我形象成为得救的同义词。虽然不一定这样说，但是呢，自尊心已经好像能够解决万事所有的难题的。圣经辅导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积极的自尊心，一个好的自我形象。当然，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会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但是那个不是心理学所讲的自尊或者自我形象。第三，圣经辅导的目标乃是帮助人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遵行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才是合乎圣经的基督徒辅导的目标。帮助人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遵行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换言之，帮助人做一个效法基督的门徒。或者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可以说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人建立一个有一个清洁的无亏的良心。所以第五，圣经辅导是教会传道事工的一种，是教导神话语的一种的事工。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第二十章二十到三十一节，保罗说，这三年来我或是在家中，或是在众人面前，我把神全备的计划或者旨意都传给你们，或在家中就是辅导，或在众人面前就是讲道。所以辅导、主日学、查经、讲道是不同的方法传道，传道的不同的类型而已。在这里呢，有人会提出异议，特别是受过心理学训练的或者受了心理学的影响的人，就说， 那你这样子给圣经辅导一个定义，圣经辅导与传福音有什么不同呢？辅导只不过是传福音吗？辅导只不过是门徒训练而已呢？一点都不专业。我们的回答是，这个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假如不来传福音，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以带领人做基督的门徒为目标，那我们身为教会在干什么？我们假如不是以传福音帮助人做基督的门徒做目标的，请问我们教会存在是为了什么呢？最后第七，以病人为中心 client centered， 或者以人的感受为中心，这种的辅导，最后呢是自私的和懒惰的，甚至乎可以说是残酷的。什么意思呢？一些以病人为中心的，特别是受了罗杰斯的影响的辅导啊，当我们以病人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刻意的教导他们顺服神，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结果子。不是的，圣经辅导认为我们必须要向人挑战，不可凭感觉，生活的目标是要顺服神，建立一个有纪律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好，首先我们提出这个是圣经辅导的目标。第二，谁能辅导呢？是不是要拿到专业的文凭学位才能够辅导呢？圣经称圣灵为保惠师，也就是辅导的意思。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啊，神的灵是谋略的灵，智慧的灵，知识的灵，也就是说圣灵是辅导的灵的意思。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四节，保罗说罗马的信徒们充满着良善和知识，因此能劝诫 competent to counsel， 这个也是亚当斯第一本书的英文的名字 competent to counsel 的出处，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四节，目前在台湾出版第二版，就是圣灵的劝诫，另外在网上各位可以看到这本的书。基督徒都能辅导，当然很多基督徒不是成熟的基督徒，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从信主开始就建立在沙土的根基上，我们不是说这些基督徒都能够马上可以做辅导员，我们乃是说一个重生得救在神的话上有长进有良善有知识的基督徒是能劝导的。第三，可是有些基督徒特别有辅导的恩赐，能劝诫的就当劝诫，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我们可以这样翻，能辅导的就当辅导，特别是长老牧师们需要辅导。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基督徒必须做辅导，为要挽回那些在罪里面的人，这个是亚当斯另外一本的平信徒辅导训练书籍的书名的出处，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 ready to restore， 随时准备好挽回人。好，所以整个教会要做辅导，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说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做辅导呢？因为基督徒而唯有基督徒，因为教会而唯有教会，有几样事是世界没有的，头三样很容易记得的，唯有教会唯有基督徒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这个是在祝福的时候常用的格林多后书啊，保罗的祝福的话，只有基督徒才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还有只有我们有 圣经神的话，最后有各位基督徒的恩赐，所以教会有辅导的能力，聪明智慧也必须要这样做。第三个问题是，圣经辅导的对象是谁呢？谁应该来接受圣经辅导呢？第一，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特别需要圣经辅导。教会若不强，教会若不是满有神的话，这样子的话怎么传福音？传了福音，人信主了，进入到一个能帮助他长大的一个教会吗？教会若内部腐烂了，怎么作为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基地呢？所以圣经辅导首要的对象是基督徒。第二，那你问牧道朋友呢，非基督徒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进行圣经辅导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怕世人不能接受福音，怕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其实我们的惧怕往往使教会动弹不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跟慕道的非基督徒朋友们说明，他们若愿意接受辅导，我们这里所提供的免费的辅导，最好是免费的是教会的工作。我们是相信祷告，相信读圣经的，我们是相信主耶稣的一批的基督徒。他们若愿意，若同意我们的辅导是跟这个原则进行的话，欢迎他们接受辅导。有人问，圣经辅导成功吗？成功率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要视乎人是不是愿意服在神的话语的权柄，听圣灵的教训。若认真的话，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清教徒和辅导。事实上，圣经辅导从神的话语来从事辅导，帮助人的心历代都有的。马丁路德加尔文改教之后当然就是用圣经来做辅导咯。到了清教徒的时候，清教徒是1555年到1710年的英国，在这个时代他们从事很多辅导的。清教徒灵命成熟，当代的信徒不成熟，这个就是清教徒跟我们不同的地方。这句话来自巴克的敬虔的操练 A Quest for Godliness 这本书的。那为什么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又不成熟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们对神不认真。参考《活在圣灵中》这本书的一章，关于圣灵与圣洁那章书。清教徒是一场的教牧或者是牧养教会的运动，而清教徒的牧师除了讲道、教导孩子们信仰等等，他们往往都从事辅导的。他们称他们的辅导为灵魂的医治 The Cure of Souls。 这个灵魂的医治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在医治完全是两码事。当代的所谓内在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往往有一种类似催眠或者是异教的默想的技巧，用想象、用图画而不用神的话。我们这里所讲的跟内在意志完全没有关系。清教徒牧师他们所做的所谓灵魂的意志，乃是用神的话来刺透人的良心，来建立人，让人顺服神的话，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教导，得到方向。这种的辅导到了后期，有 Richard Baxter 收集了这些的智慧， 写了一本书叫做 A Christian Directory 信徒生活指南，800多页，两行的密密麻麻的字啊。而写给小孩子的这类的书最有名当然就是天路历程。到了20世纪，有中文翻译版的，有中马田医生的灵性低潮。辅导的基础就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啊。什么是辅导呢？辅导就是如何应用神的话，圣经，在不同的生活的情况之下。那在中古时期呢，这种的应用或者这种的个案的研究呢，称为 casuistry。 那清教徒当时也从事这种的研究，就是啊，你忧郁吗？啊，怎么样用神的话向你的心说话，好叫你来仰望神，依靠他的话，信靠他的话，顺服他的话。或者称这种的应用作为 cases of conscience， 良心的个案，就是良心有一个问题，神的话怎么解释得清楚，然后应用在人的良心的状态。 The application of scripture， 应用圣经，这个就是辅导。我再说，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正统的纯正的牧师肯定是用神的话教导，然后应用在人的生活中，应用就是辅导。而现代的心理学是将圣经辅导扭曲了，世俗化了。那清教徒和圣经辅导，他们是不是律法主义呢？为什么动一动，动不动都要讲圣经的？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乃是要求人遵守圣经没有定的规矩，圣经没有定的，我们吩咐人的良心遵守，这叫律法主义。清教徒呢，清教徒所做的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去找神所吩咐的诫命是什么，然后呢应用在人的心，向人的良心说话，刺透人的心。和律法主义相反的另外极端是无律法主义，用自由意志的名义纵容放纵情欲，或者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诫命是没有功用的。清教徒不是一个妥协，乃是一个正路，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无律法主义。好，所以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都是有益的。下面呢，我们来开始看一看啊，我们的阅读材料57A《信徒之家》这本书，是亚当斯写的，给普及化给基督徒读的。啊，第一章呢叫做以基督为主的家。在这章呢，亚当斯提出一个真理，一个事实，就是真正一个信徒之家是什么的家庭呢？一个基督徒的家就是罪人所住的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啊，不是与不幸的家庭完全隔绝，完全圣洁，不是的。那有人就会问了，你这种的写照和隔壁没有得救的人家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必须要回答，假如基督徒的家是罪人所住的家，是会犯罪的人所住的地方，那跟隔壁的没有得救的人家有什么不同？有三个不同。第一，基督徒是承认自己的罪的，或者说基督徒是对自己的罪完全诚实的啊。我们可以说，而唯有基督徒，一个人必须是基督徒才会对自己的罪完全诚实面对的。你说有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已经开始面对自己的罪了，是了，他已经开始在重生得救的走着这条路上了。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基督徒是一个懂得怎么解决罪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知道会有问题，所以知道怎么去应付问题，就是来到圣经，来到主耶稣十字架面前。而唯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才愿意这样解决罪的。第三，基督徒是从离开罪这件事情上有长进的，有属灵生命自然就有属灵的成长。基督徒不是从高峰到深渊到高点到低点，不是的，他总的来说是有长进的。好，所以亚当是在第一章解决啊，基督徒跟非基督有什么不同。第二章有盼望有元首，这一篇呢这一章呢啊，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像社会很多人一样信徒会问的，那到底有什么彻底的办法可以用呢？啊，我们活在一个家庭破裂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今世人宣传的一个产品，连很多保守的基督徒都接受的，就是把一切的问题失败都归在病心理病态上面。可悲的是，世人所说的病，神往往只为罪恶。圣经不说这个是一个病态的世界，而世人就喜欢这样来形容来称呼世界。他们时常这样说，这个是个病态的世界，这个是一个病态的国家，这个人有病态。这个似乎就是当代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推诿。病这个只是个医学上的字眼啊。西方的国家不少人说，一说到病就不是当作做比喻哦，而是照字面来说的。再来一次啊，这个医学上的字眼已经不单是用作比喻来说的，毛病就在这里。假如当作比喻来说，把罪恶说成疾病是可以的，圣经也这样做啊，人的心也是有病的啊。但是呢，美国人说有病呢，他不是当作比喻来讲的，他真的啊，我是指那些辅导的问题，他们所得的观念就是，我们基本的问题都是由于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来的。人们对精神病看得非常的严重，只是他们的意思完全不是指脑筋的损坏，这个是精神病唯一字义的意思。他们拿精神病去指啊读书读不上的青少年啊，指令父母守住无处的啊儿童等等。在论一个问题的核心的时候，假如没有实际上器官的毛病，比方说脑袋啊脑部损伤啊，或者中毒了，或者分泌腺失调等等，假如没有证据的话呢，就应用疾病来定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这里说明有一些所谓病真的是病啊，比方说脑震荡或者老人痴呆症。有两种呢，可能是身体上的病，可能不是，忧郁还有这个好动啊，有两种就肯定不是身体生病，这个包括酗酒和同性恋行为。那人若不照神的话去解决问题，是会真的去病倒的，那就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用心理学的名词精神病去形容一个问题，但是又不照神的办法去解决，结果真的是病倒了。把罪称为病相当的狡猾，把不顺从神的律而产生的问题称为疾病和情感的毛病，就是把神的话打了折扣。人的用意纵然是良善的，但是凡想要从行为中求善果，结果是毁灭了人。以为用一个温和一点的字眼 实际上就玩了一个残酷的诡计，把罪称为病，究竟并非宽容大量，这样做是把人的盼望拿走了，盼望拿走了，人的尊严也拿走了，因为人就再没有责任感了。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究竟是罪还是病。那我们不要听了一点点的观念出去就大大的指责教会跟别人哈。我们这里是开始一个讨论就是说的确有一些的问题跟身体上是有关系的，但是一般人去找精神科医生或者找辅导讲到很多的所谓心理病，其实呢是我们不负责任或者逃避现实，总之不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我们下一课见。